告主耶稣，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也许是在家庭中，也许是在你的工作当中，当你有属灵的眼光，知道这一切都是魔鬼的试探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子祷告，求主可以保守我们脱离试探。好，让我们来祷告。赐恩典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名字称为公义，你的名字称为慈爱，你的名字称为信实。主啊，你必保守我们脱离一切的苦难，脱离一切的试探。主啊，我们要赞美你，因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每一步都有你的保守。主啊，你是赐福的上帝，你是赐平安的上帝，你也是带领你的儿女在你面前认罪悔改的上帝。主啊，我们愿意将我们的一生交托给你，愿你带领我们。我们知道我们末了必站立在地上，因为在你的里面有永恒的祝福。这世上的一切事都不能成为我们寻求你的拦阻。我们愿意你在我们的生活中做我们随时的帮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可以跟我们周围的朋友啊、弟兄姐妹来彼此问安哈，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也许是才搬到本地，但是你知道，无论你走到哪里，耶稣基督的教会就是你的家。好，我们今天的这个讲道呢，是我们进到了创世纪的第六章哈。创世纪的第六章实际上是非常著名的一章经文哈。它讲的是大洪水啊，大洪水的故事啊。现在有很多的考古发现，确实有可能找到的那个就是诺亚方舟，虽然我们从考古上面不能完完全全的确定啊，但是我们常常我们的焦点当想到大洪水的时候，我们的焦点常常都是在这个洪水上面。实际上哈，我们的焦点应该在这个方舟上面。在各个民俗的文化当中都有记载这个大洪水的传说哈。在我们中国也有大洪水啊，天开了啊，然后女娲补天，采石补天，在各种的文化上面都有大洪水，可见我们这个世界在之前有一次洪水的审判。这就关乎到在为什么要关注方舟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会过去的，这个世界不会永远长存的。但是我们在这个审判当中，那你如何找到自己的出路？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所以我们的关注不应该在洪水上面，我们的关注应该在方舟上面。在美国第二次宗教复兴当中有一位非常著名的讲员，他的名字叫 Charles Finney 啊，查理·芬尼。这个芬尼啊，他实际上是一个律师啊，他学了4年的律师啊，眼看就要拿到这个律师的证书了啊。他坐在自己的家中啊，他祷告的时候，他体会到了上帝的呼召啊。那天早上，他听到了上帝在问他，他说：“芬尼啊，你完成了你的学业以后，你打算干什么呢？”芬尼就回答说：“他说，哎呀，我要开一个律师所，我要当律师。”“那你做成了律师，你会做什么呢？”这个芬尼毫不犹豫说：“啊，当然是挣钱呢。我可以挣很多的钱，过一个很舒适的生活。” 他说：“然后呢？”这个回答是：“哦，当然就是享受美好的退休生活了。”然后呢？上帝在不断的追问他：“我然后啊，啊，我想我日子满足，我可能会死的。”啊，真的以为上帝这个问话就结束了，谁知道上帝又问了一句，他说：“然后呢？”芬妮这个时候的颤颤巍巍的回答：“然后啊，就是审判。”啊，当他想到这一点的时候，他一下子从他的床上跳了起来，他跑到了林子里面，跪在那里向上帝祷告。原来他这一生所追求的，在最后所面临到的不是心灵的平安。他整日的祷告，要寻求在这个审判当中可以得到平安。那什么才是真正的平安呢？那和这个芬妮的生活一样啊，我们现在也有同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挪亚时代的所有人也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就是在审判当中，你如何能得到平安？我们知道，在我们的这个历史当中，啊，这个全世界范围内的审判，啊，这是第一次，啊，我们所说的末日的审判，啊，那是后来的事情，啊，那是第二次。第一次的审判实际上就是大洪水的审判。在各个文化当中都有记载，在考古上面也有记载。那第二次的审判呢，就是耶稣基督的审判。这次的审判呢，是硫磺与火湖的审判，也就是永远的审判。所以你知道，这个第一个审判，它所预示的，就是给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所预示的，就是这第二个审判要来。我们从今天的经文，我们大概从三个方面来思考啊。第一个就是人的败坏，人的败坏；第二个呢，就是上帝的审判；第三个呢，就是上帝的拯救。你如果了解大洪水的背景啊，你就知道，在大洪水之前呢，人已经是败坏了。那这个败坏从哪里来的呢？啊，我们要知道这个究竟人是怎么样子败坏的。我们都知道亚当夏娃，对不对？他吃了那个不该吃的果实啊，上帝禁止他吃的果实，然后他们就堕落了。堕落了以后就分为两支啊，一个支呢出自于亚当夏娃的大儿子，叫做该隐；一个支呢出自于亚当夏娃的二儿子，叫做亚伯。亚伯后来被该隐杀死了，因为该隐嫉妒他，上帝接受了他的礼物，没有接受该隐的礼物。杀死以后呢，上帝又赐给亚当一个后裔，属灵的后裔，叫做赛特。所以看到第四章、第五章，啊，第四章讲的是该隐的后裔，该隐的后裔是什么呀？是一个不信的后裔，啊，当然我们不知道该隐的后裔里面有没有信的，但是他那个家谱啊，是一个不信的家谱，啊，最后到了拉麦，又骄傲又邪恶，他说：“少年人如果伤我的，我就把他杀了，啊，强壮的人如果害我呢？”我就把他害了，啊！如果我这样子做以后啊，如果有报应来的时候，他就遭报；如果有人再想报应我，他就遭报77倍啊！所以这是你看到这个该隐又骄傲又狂妄啊，他的后裔最后的70孙拉麦。然后呢，到了这边赛特的后裔呢，是一个信主的后裔。我们不要觉得这个是所有该隐生的都是不信的啊，我们不要这样子觉得啊，所有从赛特生的都是信的。 因为他们都生儿养女许许多多，生儿养女许许多多啊，所以他所描述的实际上一个是这个不信的啊，在不断的败坏，信主的在保持他的圣洁，啊，那一直到了后来，到了挪亚所以挪亚他是信主之人的后裔，那人后来是怎么败坏的呢？实际上，到了这个挪亚之前的时代啊，你看到6章1节，他就说，当人在世上多起来的时候，挪亚也生儿养女，然后该隐的后裔也生儿养女，这个世上的人就多起来了。然后第二节说，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这恐怕是。圣经当中最难解释的一段经文了，什么叫神的儿子啊？它最关键就是，究竟谁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是谁？人的女儿又是谁？那因为这件事情后来人的寿命就从900多岁。所以我们常说，现在最长寿的就是121岁，我们有时候觉得，那怎么可能？人怎么可能活到800、900岁？在大洪水之前，人确实是活到800、900岁的。你知道那个写圣经的人呢？摩西他是个王子他是个有知识的人他不，如果不是这样，他不会这么写的。他是个有理性、有知识的人，受过古埃及的王子的教育，所以你看到我们说，哎，这个神的儿子究竟是谁呢？这个解经学家基本上有3种解释，第一种解释，神的儿子就是这个天使，是什么呢？是堕落的天使。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来为妻，那就是魔鬼跟他的众军跟人所生的上古有名的人，伟人，然后他们的后裔。所以一看到人原来跟魔鬼混在一起了，上帝说我的灵不在里面了，他的寿命就缩短了120岁，当然这个是一部分人的考察，但是另外一种我觉得是最合适的是什么呢？另外一种最合适的解释根据他的上下文这个是指赛特的后裔跟该隐的后裔，这个人的女儿是不信的后裔。这个赛特呢，是相信主的后裔，所以属灵的后裔我们要注意不要把它想成肉体所生的属灵的后裔，所以这叫做跨信仰的婚姻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儿女所找的基督徒找的是基督徒，这个婚姻不能跨信仰，因为跨信仰会带来这个后裔的不信。所以你看到这个时候，神的儿子做了一件，神的儿子就是信主之人的后裔所犯的罪是什么？他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为什么说这个信主之人会称为神的儿子们呢？因为你看到路加福音当中亚当的家谱，这个耶稣基督的家谱，他谈。往上一直追溯，追溯，追溯，追溯，追溯到亚当的时候，他说：“亚当是什么？亚当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都称为什么呀？信主之人叫做什么？神的儿女。所以当信主之人跟没有信主人结合的时候，所生的后裔就会受到这种影响。所以你看到 这个时候，他是怎么讲？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美貌的英文是 good, beautiful,同一个词，然后他就随意挑选，这个中文呢不是很清晰，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英文比较清晰，英文是这样说的：They took wives for themselves, whoever they choose。他们就选择妻子，为了自己给自己选择，随意选择。换句话说，当我们寻找我们的配偶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选呢？你是就为自己选吗？还是你是为了神？你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来选择吗？按照自己的旨意吗？按照自己的想法吗？你还是按照上帝的想法？所以，当这样子的时候，实际上，这个神的儿子们呢，犯了跟夏娃一样的罪为什么呢？因为上帝只创造一男一女亚当夏娃，为要从他们得敬虔的后裔。所以在创世纪3章第15节当中，你看哈，我又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跟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所以上帝是让什么呢？是让这个你的后裔跟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就是指魔鬼的后裔或者说不信的后裔。那女人的后裔就是赛特的后裔，这两个是要分别的。我们要注意这个仍然是属灵的后裔，不是肉身的后裔。不要把它当成肉身，你要把它当成肉身，那就变成一种歧视了这是属灵的后裔，要分别的，属神的后裔跟属人的后裔，属血气的后裔是不能彼此婚姻的。他这个圣经它并不是反对这个跨种族婚姻，它反对的是跨信仰婚姻。当属神的后裔与属血气的世人的女儿，不是因为信仰结合，而是因为血气结合的时候，其结果就是堕落。发生了什么样子的堕落呢？这堕落的第一个表现就是出现伪人。你说出现伪人不是好吗？这世界上出现伪人不是好事吗？为什么说世人？这个看伟人是好，但是这里说伟人出现伟人的时候，下面紧接着，既然他们属乎血气，那我的灵就不与他们同在，但是他们的年岁仍然可到120岁，所以900岁缩短到120岁。你有没有发觉，在第四章当中谈到该隐的后裔的时候，没有写该隐后裔的年岁，没有写。谈到赛特后裔的时候，都是800岁、900岁、800岁、900岁。你们说这个是为什么呀？他呢，里面讲到，因为我的灵不常住在他的里面了。所以你看到，当这个跨信仰结合，上帝的灵不常住在里面的时候，这个年岁，上帝的祝福就逐渐的缩短了。所以你看到这个第一个问题就是，那时地上有伟人在地上，后来是神的儿子和女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上古英武有名的人，你看到赛特的后裔里面没有什么上古英武有名的人。但是该隐的后裔里面呢，这里面有上古英武有名的人，有3个祖师，对不对？我们在第四章看到了，他的3个儿子是3个祖师。后来，这个 挪亚的这个后裔，肉体的后裔，有个叫韩，这个韩呢也是不信主的，他里面也出现了一个英雄，这个叫做英雄之首。这个闪是信主的，韩是不信的。英雄之首，这个英雄叫做宁禄，很多人说这个宁禄啊，后来建造了巴别塔，通天的高塔。所以你看到什么叫做伟人？伟人就是个人崇拜，你看到我们这世上的伟人，伟大领袖什么呀？毛主席，是不是？某某大大，你看到哈，这个世上英武有名之人，这是对个人崇拜。我们在中国自古以来都不缺乏对伟人的崇拜，对伟人的崇拜是怎么样啊？以人为中心，以我们自己的道德观念为中心的假信仰、假宗教。中国现在正在发起一场伟大的造神运动，正如毛泽东的时代一样，他们试图在地上建立一个伟大的国度，在美国也差点造起来哈。这些伟人让人离弃上帝，他们所建立的是自己心中的那个巴别塔。我们所说的人文主义就是这么个含义啊，人文主义，以人为中心，脱离了上帝的伟大，建立自己的伟大。所以堕落的第一个发现，出现伟人，出现伟人。堕落的第二个表现呢，就是思想罪恶，思想罪恶。第五节，你看，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所以他看见了，上帝看见了，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所以你说，当人以自己为中心的时候，你说会产生什么？如果是我爱人人，人人爱我，这当然不会产生这个罪恶，但是人如果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时候，他所产生的就是罪恶。以上帝为中心的时候，上帝爱人如己的律法所产生的是良善。这个罪恶很大，反映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说罪恶很大，持续的犯罪；第二个是普遍的犯罪。我们常常会讲到道德沦丧、世风日下，他这个最根本的为什么会道德沦丧、世风日下？最根本的源于人的心，所以当人的心去犯罪的时候，他自然也就社会就表现出来了。我们就可以想想，我们现在的时代充斥的是什么？什么叫做 fairness？ 什么叫做 fairness？我们常常，我们的孩子就是会说 "That's not f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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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ir"。当他说 "That's not fair" 的时候，他是在说什么呀？对我不 fair，对不对？说 fair 不就是对我不 fair？ 他没有说对别人不 fair。所以你看到，实际上是以自己为中心，而且人心里思想的尽都是恶，这个可以从好莱坞的电影上可以看出来。最近有一部很著名的，我的女儿跟儿子说啊，爸爸去看电影吧，我们就去看了。知道一看，我不小心误入了这个一个很不好的电影。他们都说好好好，我听了也好。他你知道是哪一部电影吗？叫奥本海默，我不知道英文怎么说 ，Oppenheimer 是不是啊？Oppenheimer， 这个是原子弹之父。你要看到原子弹之父，它应该是个历史 fiction， 对不对？historical fiction， 历史的这个历史题材电影，本来应该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实际上你进去一看呢，哎呀，这个是一个 R 级的电影，有搞得我不得不看完以后回来要跟我的孩子们。 谈一谈，啊，你就知道了，这个里面的这个暴力，这个那个方面的，情色的，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现在社会会变成这样子了。一个历史题材电影，演奥本海默、原子弹之父，演爱因斯坦，他非得加上点那种的镜头。这好莱坞啊，对人所思想的怎么样啊？尽都是恶。而这部电影啊，你知道哈，在高中生里面反响巨大，大家都说拍得好，拍得好，拍得好，拍得好。为什么我女儿去看了？因为她的同学都说拍得好，其中包括基督徒跟非基督徒。看了以后都说好，你就知道世界已经成为了什么样子的。所以你说神的儿子们跟这个世上的女子结合，他这个问题在哪里啊？他实际上问题在心里。这个结合呀，也不一定要说是婚姻的结合的，包括我们的结合。有的时候你要去问，你说，哎呀，这种为什么要去看？为什么要去？不能去看？他们就说，我们都是成人了，成什么人？成人就可以去看吗？那成人就可以去看这种东西吗？所以你就知道，人的思想尽都是恶，就算基督徒也是被这个世界已经浸润了。这个世界里面，从广告到电影，到媒体，到短视频，所浸润的都是这些东西。你说我们的孩子怎么能脱离呢？所以这个是上帝要做这件事的一个表现啊。第三个堕落的表现就是败坏跟强暴，用我们能听懂的话就是 corruption。And violence，就是腐败跟暴力。第十一节，世界，全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神观看世界，见世上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都在地上败坏了行为。你看怎么败坏？个人崇拜，个人崇拜。崇尚武力，崇尚建立强大的军队，那它的结果必然是这个战争跟欺压呀。那你把原子弹都造出来了，拍了《原子弹之父》这种，你说这个世上它能有和平吗？所以我们知道，这不仅仅是挪亚时代的人的状况，也是我们时代的人状况。挪亚时代的人是面临的是大洪水的审判，我们的时代面临死亡和末日硫磺火湖的审判。所以我们要知道，上帝他是公义的啊，这个世上有一位神，他是公义的神。上帝并不是残暴的上帝。有的时候我们想到大洪水啊，想到末日的审判，我们心里面就说。上帝是残暴的，没有。上帝可不是残暴的上帝，因为他降下这个毁灭的惩罚的时候，他不是没有原因，他不是一个暴君，相反，上帝是一个公义的审判者。所以诗篇第七篇第十一节就这样描述上帝啊。你如果翻到诗篇第七篇第十一节哈，他说。神是公义的审判者，又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他是公义的审判者，他是完美的公义的审判者。他不像我们人的审判官，我们人的审判官他是不完美的，但是他也是公义的。很多的，如果是这个，在 美国哈，在中国我就不，大陆我就不说，在美国相对还是公义的审判官，但是他也是不是完美的公义的审判官，但是这位上帝他是完美的公义审判官，所以他的要求啊就极为之高，在他的面前我们都达不到这个标准，所以我们如果没有来到耶稣基督面前，你说谁是恶人呢？我们都作恶，我们都犯罪，所以上帝公义的审判，这个他的第一个审判是什么呢？就是他的灵不永远住在他们里面。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的年岁、这个寿命、祝福、这个属灵的隔绝，当你与上帝有属灵的隔绝的时候，这个祝福就会缩减啊。所以我们看到在挪亚之后，这个年岁啊，不是马上减，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一直减，一直减，一直减，一直到亚伯拉罕的时候，就是120岁。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一个属灵的隔绝，然后造成了这个肉体的死亡。因为人呐、啊，属乎血气啊，他的年岁还到120岁。它的原因就是上帝的灵不常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说上帝并不是暴君，他是不轻易发怒的神哈。所以你看到第六节哈，到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那暴君怎么样？暴君刑罚的时候，他心里面是没感觉的，对不对？一个这个什么，你要问现在的法官，你去到法庭上面，你有个交通罚单，然后去了，他说你有错啊，罚你500块钱，他脸上带不带忧伤啊？他不带忧伤的，他判一个人判死刑。他脸上带不带忧伤？他不带忧伤的。你知道上帝这个审判官呢，他既是公义的审判官，他也是慈爱的审判官。他审判的时候，你说他就后悔造人在地上。有人说哎呦，怎么上帝还后悔呢？但圣经里面你知道说，神在神没有转动的影儿，在民数记23章19节那里说，神不是人，必不至说谎，也非人子，必不至后悔。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吗？他发言岂不照着成就吗？岂不要成就吗？所以你看到实际上上帝哈，他的旨意是不会改变，永不改变，他对你的爱也因此永不改变，不会因为你好了他就爱你，你不好了他就不爱你。他的爱，就耶稣基督的爱，是永不改变的爱。所以这里这个后悔啊，不是意愿的转变，而是情绪的表达。因为他后面就紧接着说，心中忧伤，圣灵的担忧。你知道这个审判官，当他刑罚了以后，他希望人人都得救，不愿一人沉沦。当他刑罚了以后，他心里面忧伤，就像父母责罚了儿女以后心里面忧伤。你知道耶稣来了以后啊，他进到耶路撒冷城，然后他看到这个圣殿都污秽了，他把这赶出去以后，然后后来离开耶路撒冷城，就上了橄榄山，他就坐在橄榄山上对着耶路撒冷城他就哀哭。因为啊，耶路撒冷城在主后60到70年，因为他们的败坏，整个城市都被毁了，被罗马的大军毁灭。主后66年到70年之间，你看到耶稣的哀哭就是为耶路撒冷城的哀哭。但上帝的刑罚是会临到，但是不代表上帝就是开开心心的刑罚，或者说冷漠的刑罚。上帝的刑罚是极其不愿意的，因为他是神，就是爱啊。 这个我们今天的罪恶也是一样，让我们与神隔绝。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耶稣基督。第一次的审判是大洪水的审判，第二次审判还没有来到。我们还有机会能够来到上帝面前。耶和华说，第七节，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他的尽头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一并毁灭。只是上帝公义的伸张，上帝不是一个暴君，上帝是一个不愿意刑罚人的审判官。但是你知道，他的慈爱彰显在他的拯救上面。因着上帝的怜悯，在上帝公义的审判之中啊，他给世人有蒙恩得救的机会。那在大洪水的时代，他拯救了谁呢？他拯救了挪亚跟他的一家八口，一家八口。那第八节说，唯有挪亚在耶和华面前蒙恩。我们看到，并非所有人，是只有挪亚在耶和华面前蒙恩。所以不是因为挪亚达到了上帝的标准，如果达到上帝的标准，那不叫蒙恩了，对不对？他就应该，对不对？你做了工作，应该得到报酬，这叫做应该。你看佛教里面呢，就是行善积德，那就是应该的。你行了善，积了德，那你就应该得到那个去西方极乐世界的门票，那叫做应该，那不叫恩典。但是在这里是蒙恩，所以并不是因为，我们要注意，并不是因为挪亚他做得很好，达到了上帝的要求，所以上帝拯救他，并非如此。所以挪亚他得到上帝的拯救是不配得的，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每个基督徒，你得以进入天堂，你是不配得的，这就是，但是上帝他仍然爱你，这就是白白的恩典了。所以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我们能逃避上帝的愤怒，因为耶稣基督他为你在十字架上死了，他承受了你该受的刑罚。所以希伯来书里面第十一章第七节，第十一章第七节说，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未见的事，就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你看挪亚他建造这个方舟啊，是一个信心的表现。所以虽然我们说是上帝的恩典，并不代表你不需要做一个决定，你不是做得够好上帝拯救你，不是做得够好上帝拯救你，你是因为相信，但是这个相信也是带着行动的。所以无论如何，你就算基督徒，你所做的都不配，你不配得永生。你想我们在地上，我们做那点好事怎么能配得永生呢？根本就不配得永生。再加上我们不单只做好事，我还做坏事，对不对？不单只说诚实话，还说谎呢。不单只给人给一个无家可归的10块钱，我们还嫉妒人呢，我们还跟别人争钱呢，对不对？我们怎么能配得永生呢？这是一个恩典临到我们，但是这个恩典呢，需要你凭信心去接受这个恩典，这你才是蒙恩的。而这个信心是需要有行动的。你看挪亚他如果不造方舟的话会怎么样？所以我们看到挪亚的信心不是死的，乃是生发仁爱的信心。 挪亚的后，第九节，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时代是个完全人。啊，他说不是完全了吗？这样不是完全的。这个完全人代表他因信称义的完全。挪亚与神同行，他因为他相信上帝，所以遵行上帝的旨意。注意，并没有完完全全的遵行上帝的旨意。为什么呀？因为挪亚后来一出方舟之后就喝醉了，伶仃大醉，赤身露体，伶仃大醉。你说这不是犯罪吗？啊，所以挪亚生了三个儿子，闪、含、雅弗。他与神同行，代表他的信心反映到他的行为上。所以什么是基督徒？基督徒不是说我相信上帝，我受了洗了，我进天堂。基督徒不是，基督徒我相信上帝，我因为相信上帝，所以我活出上帝的生命在我身上，我遵行上帝的旨意，这个是真基督徒。有很多他说我相信上帝，我受了洗了，但是他却不把上帝的话当回事，那个是个假基督徒。所以不要看所有的人受洗了他就得救了，不，受洗不能让人得救，只有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那怎么拯救呢？上帝就命令挪亚了啊，如何拯救啊？你看到啊，用一只割斐木造一只方舟，分一间一间的造，里外都抹上松香。方舟的造法乃是这样，长300肘，宽50肘，高30肘，方舟上面要留透光处，高1肘。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方舟要分上中下3层。看哪，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肉的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你知道挪亚建造这个方舟花了多长时间？100到120年，恰恰是人的岁数。在这100到120年之间，挪亚跟他的儿子，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建造方舟。好，你看到这个马太福音的24章38节怎么说啊？马太福音的24章38到39节啊，他这样说：当洪水以前的日子啊，人呢照常吃喝嫁娶，其他人呢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冲去，人子降临也是这样。怎么样子呢？在这120年当中，挪亚的主要任务就是建造方舟。其他的人，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呀？吃喝嫁娶。那挪亚后来他们进入方舟，你知道那个方舟多大吗？方舟大概排水量14000吨啊，我们中国建造那个海警巡船1万吨大驱，半航母，大概是半航母那个样子啊。那么大一个船，周围的人能不能看见呢？周围的人会来问诺亚，为什么要造？你这干啥？你这一辈子你干嘛呢？对，一辈子你花100多年一直在这儿造，一直在这儿造，你干什么？挪亚肯定会告诉他们，因为挪亚是个完全人，他是个诚实的人，所以挪亚肯定会告诉我，因为洪水要来，我要建这个船，我要建这个船。但是有没有其他人在造方舟啊？你看没有啊，没有其他人造，只有挪亚一家八口在那里，一辈子就是为了造这个方舟。所以你说信主怎么信呢？我们常常信主说，你信主了以后要为什么而活呀？是为吃喝嫁娶而活呢，还是为了神的荣耀而活？你的人生的焦点究竟在哪里？所以你说谁能得救呢？当他的焦点集中在上帝跟耶稣基督的上面的时候，他能得救。 谁被毁灭？ 照常吃喝嫁娶的，120年以后，什么都没有，化为尘土，将来复活，经历审判，有永火的为他们存留。那我们应该如何才能得救呢？你要注意哈，什么叫做信？下面的经文，诺亚就照样行，凡神所吩咐的。 他就照样行，啊，这就叫信。信跟行是并行的，而且上帝怎么吩咐，他就怎么行。我们可以想想诺亚，上帝如果吩咐他造一个300肘的方舟，他说：“哎呀，我能不能花50年造一个？” 100肘的方舟呢？我用另外的50年可以吃喝玩乐享受，能不能啊？你说他如果花50年造一个短的方舟，这个结果会是怎么样？你知道那洪水泛滥在地上，那是要很长时间的才退的啊。如果短的话，他可能。 这个食物储存就不够，或者说里面的动物就 crowded， 疫病流行在里面，那这个结果就可想而知了，一家八口能不能都活下来呀？所以上帝怎么说，他就怎么造，这个是个信心的表现。所以当我们说。 我们信主怎么来得救啊？如何得救啊？上帝怎么说，你就怎么做。为什么？因为你相信耶稣基督要来，他第二次来的时候是要审判的。我们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也有审判。但是当你凭信心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当你凭信心活出你的真实的生命的时候， 耶稣基督来呀，你就不用惧怕了。所以我们要用我们这一辈子啊，殷殷勤勤的。你这一辈子活的目的是什么呀？不是吃喝嫁娶，你这一辈子活的目的，就是为了要保证你能进入上帝的永恒的国度。所以圣经上面说怎么样啊？要恐惧战惊。 做成你得救的功夫，这个做成也是信成，必须先有信，然后才有做。但是，如果只信不做，那也是没有的，那还不如不信呢。你想想是不是？如果只信不做，还不如不信。为什么？你口头上说了信了，问题是到后来。 什么也没得到，一到上帝的天堂大门面前，耶稣说：“我不认识你是谁，那多可惜呀！”所以，要把我们的人生调整过来。愿我们每一个人都透过耶稣基督，只有这一种方法，方舟只有这一种造法，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我们都透过耶稣基督来得救，蒙上帝祝福，得到永生。让我们来祷告。慈爱恩典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主，感谢你带领我们，让我们这些寻求你的人可以得着你丰富的祝福跟救恩，不单只在今生，更在永恒。我们可以躲避将来愤怒的审判，主啊，可以得蒙你的祝福进入。 到方舟里面得享平安，我们求你来带领我们，让我们相信耶稣基督，靠你得救。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